魏东亭刚刚翻开书，老门子就进来了。大爷，外边有一个年轻公子来访。魏东亭听了一惊，哦，这么晚了，谁还会来呢？是熟朋友吗？哦，不，不是的，从来没见过。哦哦，那说不定是明珠的文友呢。来了，那倒有许多不便，明珠又不在，不如辞了吧。你就跟他说，明珠不在，有事儿改日再说吧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身后有人说，我找明珠干什么呢？不速之客，深夜造访，必有要事，怎么就不肯赐见呢？小弟要见的不是明珠，正是大哥你。随着话音，一个翩翩少年已经破门而入，笑吟吟的站在了他的面前。魏东亭回身一看，来的这个人顶多不过20岁出头的年纪，手执一柄泥金折扇，头上戴着一顶青缎子瓜皮帽，直压到眉鬓，古铜长袍外面罩了一件灰拂绸马褂，腰间汗巾旁还悬着一块汉白玉扇坠，脚下蹬着一双千层底两指造靴，风度潇洒自如。虽从雨地走来，这鞋上连一点泥水都没沾。魏东亭觉得十分惊奇，急忙起身还礼说，哎呦，得罪得罪，我还以为是来找明珠的呢。哦，我怎么瞧着足下好面熟啊，你是？那个人却没急着答话，一个劲儿拿眼睛看老门子。老门子是个懂事的人，一看就明白了，急忙退出去了。来人这才笑着说，西凤口仓促一别，西河燕又匆匆相逢，没想到你好大的忘性啊。一边说一边把帽子摘下来了，这么一来满头青丝垂落下来。此人明眸皓齿，不是别人，他正是史建梅。魏东亭一下子愣住了，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又怀疑是在梦中，情不自禁地揉了揉眼睛。你是梅妹子？哎呀，你怎么会来的？说着喜出望外，情不自禁地扑上前去，紧紧握住了建梅的双手。建梅一看他这么激动，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想把手抽回来，可是魏东亭握得太紧了，他哪能抽得动啊。真正是躲无可躲，闪无可闪，嗔不能怒，羞不能避，只好红着脸低着头默默地站着。过了一会儿才柔声说，亭哥，这几年你可好？魏东亭也冷静下来了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了，慢慢松开建梅的手，赶紧给他让座倒茶，这才笑着说，啊，我这几年倒好，你呢？史建梅端起碗吹着泛起来的茶叶笑着说，亭哥春风得意，可也不轻松，我说的可对吗？啊，哈哈，哎呀，梅妹子，我的事儿自然瞒不了你了。听说梅妹子在敖中堂府里，为什么不给我个信儿呢？这句话呀，好像有那么点儿信不过建梅似的。要说呀，他们俩人自幼青梅竹马，本应该没有什么信不过的，但是魏东亭眼下的地位不一样啊，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关乎到宗庙社稷的大事儿，他又不能不多出一个心眼来。说完偷眼看了看建梅，果然建梅这脸就有点拉长了，呆呆地坐在床前，泪水无声地流下来了。魏东亭真有点心疼他，但是又一想，自己的身份地位 不允许他有丝毫的偏差呀，只好咬了咬牙，也不理他。建美猛然站起身来，好，廷哥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如今已经不是以前的廷哥了，你变了，你信不过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走好了。说着，转脸就要走，魏东亭一把把他给拉住了，陪着笑脸说，哎呀，美妹子，哎呀，瞧你还是小时候一样的脾气，那一句玩笑话嘛，何至于的嘛。建美抬起头来，已是泪流满面，廷哥，我为了报仇在狼窝子里待了六年呢，你知道这六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想来找你啊，可是又怕。廷哥，今天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详细说了，你说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？怎么，你梅妹子，难道你还要为明朝复仇吗？哎呀，梅妹子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前明早就完了，再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一听这话，建梅突然不哭了，冷笑了一声说，哼，廷哥，难道我冒死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听你这些话的？好好好，你珍重吧，我走了。说完一甩袖子走了。魏东亭三脚两步拦住了他的去路，哎，别，梅妹子，你怎么这样了？几年不见了，你还是这么任性啊，我说一句都不行吗？好好好，你先说，今天晚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建梅白了他一眼，这才重新坐下，也不回答魏东亭的问话，却突然问他，廷哥，我问你，你明天是不是要到索额图府上去啊？听了这话，魏东亭不由心中一惊，虽然他和建美自幼青梅竹马，情深意浓，但是陪皇上读书的事关系着社稷安危，却是不能透露出去一点口风啊，管你是谁也不能说。所以他不露声色地说，嗨，我们不相同属，我到他那儿干什么呢？廷哥，你还是信不过我呀。好好好，你不信任我也好，你骗我也罢，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明天你千万别去，皇上要是叫你去呀，你就装病好了。哦，为什么要装病啊？那我要是去了呢？嗨，你别问，你听我的话，别去。不，我非要问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索府啊？为什么我又不能去呢？这大丈夫总要来去明白吧，我不能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事吧。你，哎，廷哥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反正你要是去了，就回不来了。魏东亭见他吞吞吐吐的，心里越发惊异了。梅妹子，你听我说，我呀还是十年前那个魏虎子，可是你呢，好像已经不是从前的梅妹子了。你既然不愿意说，那你就走吧，明天索府我是去定了，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回不来法。史建梅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生气，二话不说起身就走。可是刚走几步，他又站住了，头也不回地说，告诉你，鳌拜明天要搜查索府，连你带皇上都……好了，去不去全在你。说完是抬脚就走。这一句话说的魏东亭犹如五雷轰顶啊，这下他可真着急了，一个箭步抢上前去，拦住了建梅的去路，紧紧地扳着他的肩头说，梅妹子，我的好妹子， 多谢你食言相告，可是我不能不顾皇上啊。嗨，你是不知道我的心呐，只要你平安我就放心了，你管皇上干什么呢？嗨，我的妹妹，皇恩浩荡，我怎么能不效忠尽力呢？明天皇上要是有什么不测，别说我魏东亭难逃一死，就是幸存活下来，那又有什么脸面活在人间呢？倩梅一听这话，突然挣开了身子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亭哥，我的好亭哥，你就远离是非之地，听我一句劝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你斗不过他们呢，他们权高势大，党羽多的数都数不清，他们日夜盘算着谋害你们君臣，你知道吗？魏东亭慢慢的把他搀起来，看着他一泓秋水般的眼睛，固执的说，梅妹子，你从小就知道我，我也知道你，相信我吧，我能斗得过他们。建梅有些吃惊的看着这个英武的男子汉，他抖抖嗖嗖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，亭哥，你看看这个。魏东亭好奇的接过这个纸包，走到灯前打开来仔细一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上好的冰片吗？亭哥，你，哎，这哪是什么冰片呢？是用来毒你们君臣的毒药。为了弄到他，我差点送了性命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梅妹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坐下啊，告诉我，全告诉我吧。建梅这才勉强坐下。原来啊，那一天建梅偷听了鳌拜和班布尔善的谈话，晚上就用假面具扮作鬼相，吓昏了两个丫头，把鳌拜骗出贺寿堂，悄悄的偷了一点毒药。在忙乱中，夫人没有仔细查点人数，倒没有怀疑到他身上。说完这件事的经过，建梅模模糊糊地瞧着魏东亭，满含期望和恐惧。亭哥，你就听我一次话吧，你快走，快走，不然滔天大祸就要临头了。梅妹子，你放心，你就不用为我操心了，咱们今生没有缘分，那就等来世。可是他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。谁？你说谁？当今皇上啊。皇上，你就知道皇上，他待我们百姓有什么好？那年你走了之后，我妈就死了，爹拉扯着我靠种黄庄上那十几亩地过日子，可万万没想到地又被镶黄旗圈去了。没了地，庄主可还照样来收银子，说是正黄旗没圈地前，地里已经播下种子了，种子钱总要收回来吧。你和魏大妈走了之后，我们举目无亲呐。那年腊月大雪天，爹去讨饭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，这就只剩下了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呐，怎么办？我只好扮了男装到京城来找你，可是还没走到京城呢，就差点冻死在怀柔，幸亏史大爷救了我，收我为义女，还教我功夫，这些年我就跟着他一道走江湖学艺，这些年满清皇帝让我们受的苦你知道吗？魏东亭听了这番话，沉默了好半天才说，梅妹子，你的心思我明白了，这些年 你吃了这么多的苦，我心里实在觉得对不住你们一家呀。不过我想，我们这些人不就盼望着能有个好皇上，能过上安生日子吗？老百姓不就是想的这些吗？乾明皇上倒是汉人，却把你一家逼到关外，现在逼你的总不是当今皇上吧？那圈地的正是皇上的对头鳌拜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聪明人，这点是非你总能想得明白吧？以前我们两家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入了齐籍呀，你并没嫌弃我，我也没有想着是齐军的小头领了就欺压良民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。你仔细想想我的话有没有道理呀？这回啊，轮到剑眉不言语了。眉妹子啊，当今皇上虽然年轻，却很清明睿智，我着实舍不得离开他呀。别说是我，哎，就连石老伯现在也一心向着皇上呢。嗨，你们这些男人呢？剑眉此时此刻心里已经服了，但是嘴上却说，不过你也不要太相信他了，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。哈哈哈，哎，这倒说的有几分道理了，不过我也不傻，到时候我会功成身退的，到时候我就不能学范蠡在西施泛舟于五湖吗？听到这儿啊，剑眉不觉破涕为笑了，红着脸用手指头戳了一下魏东亭的脑门说，你呀就是我前世修下的孽，说吧，你要我干点什么呢？梅妹子，你能留在我的身边吗？史剑眉白了他一眼，你呀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你忘了我如今在哪儿啊？我是在你们的冤家对头府上，我现在不能回到你的身边，至少眼下还不行。你想啊，我待在老贼的府上比待在你的身边要有用的多。哎呀，亭哥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走了，今天我是偷着跑出来的，万一被老贼发现了那还得了？亭哥你好好保重，我走了。说着剑眉头也不回转身走了。单说第二天一大早，班布尔善在从神武门到索额图的府上，这一路上全都撒下了眼线，他自己呢坐在鳌拜的府上静待消息。下午接到回报，说跟往常一样，宫里出来的两乘小轿已经进了索府后侧门。鳌拜与班布尔善相视一笑，便点齐了兵丁打轿前往索额图的府邸。大轿来到索府前轻轻落下，鳌拜一哈腰跨出来了，门上的哥什哈见了鳌拜急忙上前见礼，中堂大人，小的给中堂请安了。回禀你家老爷，就说二等公领侍卫内大臣鳌拜奉旨前来要见你家大人。这一听说奉旨，那个哥什哈急忙双膝跪下磕了个头，然后起身飞也似的跑进后堂报信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咚咚咚三声炮响，紧接着鼓乐齐鸣，中门哗然大开。索额图穿了一件九蟒五爪的袍子，外罩簇新的锦鸡补服，起花珊瑚顶子后面拖着一根双眼孔雀花翎，满面端庄肃穆的神色迎出来了。鳌拜说是奉旨前来，其实啊他说的是假话，奉的什么旨啊，哪有什么圣旨啊，他是假传圣旨。 本想我一说是奉旨而来，人家不得给他开门吗？他赶紧进去，悄悄的把事办了就得了。万万没料到，索额图当了真了，人没出来呢，就又放炮又奏乐的，引得周围的邻居们还都出来看热闹。他恨呐，直咬牙，却还不得不笑呵呵的恭维：“哎呦，索公，敖某又不是外人，何必这样呢？”索额图出的大门，恭敬的一哈腰，将手一让：“中堂大人奉诏而来，那就是天使驾到，应当如此啊，请。”说完，俩人携手而入。等他们进来，纳莫把手一摆，手下的御林军呼的一声散开，把索额图的府邸围了个密不透风。这邻居们不知道索府出了什么事啊，来看热闹的更多了。再说鳌拜满面笑容，随着索额图进府登堂，坐定之后仍然不见鳌拜宣旨，索额图就故意的问：“中堂大人有何圣谕，就请宣明，学生好遵旨承办。”本来就没什么圣旨，索额图一口一个圣谕遵旨，这再厚的脸皮也有点吃不消了。鳌拜就有点心慌了，急忙笑着说：“其实呢，是因为刑部天牢啊，昨天夜里逃走了两名钦犯，守牢的受了1000两黄金的贿赂，已经拿住正法了，但是正犯还没落网，皇上命我在百官家中查看查看，别的地方呢，已经派有关人员去了。唯有尊府非比寻常啊，深恐下人造次，打扰了宝卷，所以我就亲自来了。”索额图急忙陪着笑说：“这是圣上的洪恩，中堂大人的情分，既如此，就请派人查看吧。”鳌拜一看索额图这么镇定，反倒起了疑心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走漏风声了，老三不在他府上？但是仔细查看索额图的神气，镇定中又带着几分惶恐。他又一想，再不然就是他仗着有老三在他府上，等着我搜出来给我来个下不来台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说：“哈哈，那就恕敖某放肆了。”接着喊了一声：“来人！”纳莫和歪虎他们就等着这一声呢，趁势带着一队人拥进来了，黑压压站了一院子。鳌拜起身吩咐：“纳莫到内院，歪虎去花园，随便看看，不许放肆。如果惊扰了内眷，你们可给我当心着点。”俩人答应一声，一挥手便开始搜查了。